中国近年来的战狼外交为人诟病了很久，现在出了一个孙悟空外交。12月初，中国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发表了一番妙论，他说，如果一定要为中国外交风格找一个形象代表，我愿意选择《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为什么？他这样解释，这个形象来自于中国古典文学名著，有鲜明的中国文化元素，孙悟空忠诚坚定，善恶分明，本领高强。孙悟空本是鄙人少年时代心目中的大英雄，现在被崔天凯这样一比，对我来讲未免将老孙污名化了。原因很简单，中国外交在世界上的名声并不怎么样，近年尤其是这样。崔天凯这样一讲，如果真的有一些影响的话，老孙以后在全世界的名声很可能就会有些狼狈。所以我按捺不住也都要出来讲下孙悟空和中国外交的关系。孙悟空本领高强，这个是不用讲的了。至于他的什么本领最为了得，那就见仁见智。但是根据《西游记》所述，这样一个关斗都是翻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至多只能在人家的手指之间撒上一泡猴尿而已。我相信崔大使不喜欢这个情节。如果中国的外交是这样的孙悟空，那岂不是说你中国的外交再有能耐，再怎样折腾，根本就跳不出美国人的手心吗？这里要交代一句，将美国比作如来佛并不是我的什么亲美倾向，而是崔大使在那番讲话中已经明确指出。他强调，中国的外交就是要反对霸权主义，同时再三敲打美国的霸权。这样一来，中国外交如果是孙悟空的话，他和美国之间的关系不就相当于反霸权的孙悟空和世界霸权如来佛之间的关系吗？我少年的时候之所以佩服孙悟空，正在于孙悟空敢于挑战权威。什么玉皇大帝，什么王母娘娘，什么太上老君，什么如来真佛，孙悟空都容不得他们仗势欺人。但是崔大使指，除了要反对美国的霸权之外，却并没有什么挑战权威的意识。相反，他的孙悟空第一优点在于忠诚坚定，这番说话显然是讲给主子听的。至于主子是习近平定是什么人，我们不一定要硬给一个判断。反正效忠党国，这个就是崔大使对中国的所谓孙悟空外交的殷殷期盼。可怜的孙猴子就是这样被逆洗成为做奴才的样板。孙悟空的另一个本领在于善使那一支号称定海针的千钧金箍棒。我对武器一向不怎么欣赏，但是崔天凯的教主就好欣赏这个。崔天凯直接引用了毛泽东的诗，所谓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崖。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舞又重来。这样一引，中国的战狼底色还显露无遗。哪个是妖舞？毛当年指的是苏联，崔今日所指的毛用最现。要一挥棒而玉宇澄清，还说自己不追求霸权，只能说比霸权还霸道，那就是党国领袖为人类指明方向，建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全世界人人都必须按党国方式生活了吧。讲句公道话，崔大使比他那些战狼同事有自知之明，知道靠狼嚎鬼叫是搞不定玉宇澄清的。所谓孙悟空外交其实另有底蕴。既然他引用了毛泽东，相信他一定都知道毛泽东关于孙猴子本领何在的最为著名一段叙述。1942年亦都是中共打天下的事业最为艰苦的时刻之一，毛在延安为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社的一篇社论中，引用了孙行者变化为一个小虫子钻进铁线公转的心脏里面而战胜这个厉害的妖精的故事。在我看来，这个都应该是崔天凯口中的孙悟空外交的真正意义。这种解读当然是有理由的，最明显的理由就是崔在做驻美大使的年代，正是中共采取钻进敌人心脏这个外交战略的高峰年代。那阵时中美精英利益勾兑一起，闷声发大财的程度，到了美国一些权势者热衷于所谓中美是一国的程度。 中国外交确实比今日的战狼要成就多太多了，差点就将铁线公主的小扇子被他呃了过来。应该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面，崔大使不怎样看好战狼外交，而是主张孙悟空外交，希望中共外交官们能转进敌人的心脏。这样一来，按照毛当年的思路，搞定所谓厉害的姚晶是不成问题的。因此王毅从风度翩翩的驻日大使变身这几年的首席战狼，崔天海挖空心思推出来的这个孙悟空外交形象，其实都是为一个目标服务，用毛的原话来讲就是对付敌人。只不过到底哪种方式更加有效，更加可以战胜敌人，两者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了。但是为什么外交一定要这样对付敌人呢？我们知道孙悟空的真正使命是去西天取经，近代以来的历史证明，但凡中国愿意打开国门向国际社会学习，中国的进步就大一些。孙天海说中国不可以变成另外一个美国，他甚至拿老百姓的诉求不一样来强调这一点。他不明白的是取经不是变成人家，而是令自己更好。哪个敢说中国老百姓不喜欢自由、法治、技术进步和经济繁荣？哪个敢说中国老百姓不想自己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和掌握自己的命运？中国外交如果是为了满足中国老百姓的这些诉求而向全世界取经的孙悟空外交，学习万邦之长而建设美好社会，而不是奋起大棒的暴力和钻人肚皮的阴谋，寻求什么对付敌人以辱与澄清，这个才是国民之福、世界之福。以上是由美国之音特约评论员吴国光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